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东。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欢迎来到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啊从这个电影产业这个角度呢聊到一个话题，就说呢这个原来啊电影因为有了电视啊，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 DVD 之后呢开始要异化，于是呢就发展出所谓的大片
基因突变
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基因突变的大片化。于是呢那些曾经靠把伟大的文学作品搬上屏幕而成为伟大导演的人们啊，他们忘记了这一切，他们就太过于追求影视的这个视觉上的震撼，而忘记了本身的那个本，于是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反过头来看，我最近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让我当时有点震撼，就是连好莱坞的电影啊都开始被追着文学化了，比如说阿凡达。
好莱坞娱乐大片阿凡达为什么叫好又叫座？为什么说阿凡达体现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什么是齐物论？为什么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要进行深切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为什么说人最好的状态是忘我的状态？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在阿凡达中读懂庄子。
坦白说阿凡达呢很多人看之前是为了追求它那个视觉效果去的，但是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怅然的并不是这个视觉效果，而是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那一种多多少少的文学的气质，
就是那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那种关系的很深刻的那种思考
啊，悲悯，那种悲悯，
悲天悯人，
对
啊，与万物同处，道家式的和谐状态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反过来，道家所反对的是那种人为的东西啊。庄子有一句话叫"日既出也，绝火不息"啊，就是说那个太阳都出来了，你点着一支火把有什么用啊？人跟自然的那种关系，
对，
他提醒人们要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以及达到人自身的那种安宁和平和，应该去怎么做。反过来，当你违背了这个法则的时候，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等等吧。
对，
这本来不是一部娱乐电影要承担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确在看完阿凡达之后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震撼。所以我其实是有很深刻的怀疑，就这个卡梅隆啊，这个导演啊，他是不是看过庄子
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那个意象，比如那个人哈，坐在那个魅影战士，对不对？大的恐龙一样那个鸟，你翻开庄子第一篇啊，讲到这个逍遥游，你看
啊，
他说
北冥有鱼啊，
对，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是吧？
原来是一条巨大的鱼，后来就化成了一个鸟，叫鲲鹏嘛，
对，
由鲲而鹏，大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
对，
这样一种状态。
对，就是以前呢，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呢，靠自己的想象完成的，多多少少呢还是不够立体化，你现在把它看成了一个 IMAX 的一个 3D 电影，看见那个人在那个鲲鹏上面展翅那种，你突然就发现原来啊，就是庄子逍遥游的那一种的意象，可以被变成某种的赤裸裸、直勾勾的一种印象，视觉震撼，就是你在《阿凡达》里面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在说哎，学庄子有什么用的时候，人家把它变成了一个价值二三十亿美元利润的东西，这是可怕的。
其实大片本身的视觉效果、音响效果等等，总之你在所谓的家庭影院无法感受到的那些效果，的确是大片的一个特点。但是大片里头如果真正是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的话，它叫座之前还要有一个叫好的成分。
对，
你光是那种叫座，光是那种凭技术的手段对人进行那种感官刺激的那样的
荷尔蒙的浓度 度的刺激。
那种吧，它是第一不可能长久，第二它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一种震撼力。这就是值得我们中国的娱乐行业啊思考的问题。哪怕它是一个通俗的东西，它也一定要包含某种不是那么通俗的，甚至是有一点点经典意味的东西。如果你缺失了这一点的话，那味道就不正了，它就是一杯走了味儿的葡萄酒。你可以说由于这种从众心理，大家还是在追逐这样一个产业，但是它没有可持续性。
过年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家里面读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讲这个地方呢，它就叫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呢，如果你一个大片呢只是刺激了眼或者是耳呢，这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如果刺激到你的意或者是心啊，受想行识啊，刺激到你的心灵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引发那样的一种尊重感。比如说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有某一个细节很深刻的，就是讲说这个人不是关键那个高压氧舱里面，然后就转换成那个《阿凡达》里面那个战士嘛，对不对？然后呢，它里面有一句台词，他说时间长了之后，我都不知道哪边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是在哪边做梦。这句话实际上跟《庄周梦蝶》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是蝶梦庄还是庄梦蝶？
对呀、啊，是庄雅婷还是婷雅庄？说不了，就是说这种切换哈，其实你认真想想，我觉得庄子的伟大之处就恰好在这个地方。他能够看到世间的这种相对性。所以我们讲相对论，相对论哈，你看你以什么为标准？你以阿凡达那个场景里面为标准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处在人的样子就只是个梦境而已。
我们有一期节目曾经讲了个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啊、在一定时候，尤其是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它分不清楚。
对
啊，所以亦真亦幻，天上人间会有这样一种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自由切换的状态。
这种切换它其实导致了某种的焦虑。比如说当我在阿凡达看电影的时候戴着那个墨镜哈、一戴上去就是立体的了嘛。那我们现在呢是眼睛看到立体了，从技术上来说，只要它的发展以后，一定有一天鼻子你闻到的，包括你可能会戴一个手套，你说感触到的东西，
紧身衣、手套
是吧？
然后所有的都通过数字信号变成人的各种感官体验啊，视觉是不用说了，听觉也不用说了，
对，
马上就是触觉，
对，
然后是味
觉、嗅
觉、
味觉
啊，对，这些都是可以体验的。这种技术叫虚拟技术，
对
，IBM 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
对，我们以前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呢就讲的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所有的东西不过就是零和一嘛，
对，
这些都是一些代码，五颜六色，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嗅觉、味觉、触觉等等，都不过是零和一而已。
对，
啊、
心经上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感受、想到的东西，你现在行动、你的动作、以及你的辨别、受想行识、都是空的。
对，
那以前的我
都是一张碟嘛。甚至是碟都不用了，
都是数字化生存，它都是空的。什么叫空？以前呢我们觉得这个词很玄，但现在你就知道说它就是一个投影上的一系列的影像和一系列的数据。digital 化的，就是以前尼格罗庞蒂讲的这个数字化生存里面讲的东西，是吧？他把人的所有的感触，我们以前认为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空的本性。这个稍微有点远，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他给我的一个震撼就是说，连美国人啊都在朝这些东西在学习和研究和发展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用新的科技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他这里头其实呢，我注意到的呢，除了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啊，还有一些理念层面的东西。
对，
比如说你如何跟富有威胁性的这些动植物相处。
对，
当你试图去征服它、去管理它、去驯服它的时候，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
对，
你必须要跟它去进行深切的对话。
对，
它在里头特别强调是一种灵性的感通。
对，
就潘多拉星球上这个打引号的这个人，他跟动物之间、跟植物之间，他要寻求一种深切的对话。这种对话以后，你就会超越这种控制、命令、反抗、争斗，而变成一种齐物的状态。
对，
就是我跟你之间变成某种一体的东西，我们这时候不存在着谁控制谁、谁命令谁的问题。
对，
就像我们说在网球双打比赛的时候，两队员之间它不存在着谁控制谁的问题，
对，
谁命令谁的问题，而是说你如何通过这种深切的分享而达到的某种深切的共识，然后一起来、共同来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你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就是说他们只由一个二元对立的一种观念、变成是一个一体的观念。所以呢，我正好手边上有一本这个庄子哈、他在齐物论的第一篇就讲的这个是南郭子綦引机而作，如上其偶，他这个偶的意思就是两元的。有一个叫冯学成的先生在讲的这个禅说庄子啊，他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什么叫如上其偶。如上其偶就是说就好像突然那一刹那间他和世界啊变成了是一体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偶就是二嘛、就没有二了，而是一。所以呢，我在整个的这个阿凡达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对接，跟那个鸟的对接，跟那个马的对接、甚至人和植物之间的对接、所有的人之间的那种共振的对接、都是在谈一个叫齐物的观念，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一体。他那个一体的最高的那个核心就是他们的圣母。如果用一个以前那个电影叫 Matrix
啊，
叫母体嘛、
就是这黑客帝国里
骇客帝国里面就是叫 Matrix 嘛、
这说起来非常玄、但是呢在一些特别实际的那些事物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讲这种观念的时候，我说实际上一个人达到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一定是忘我的状态、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在训练运动员的时候啊、现在是有一种叫观想，就是并不实际的去跑步啊，去射箭啊，去打球，而是呢让你去放松，达到一种极度的放松状态。这种放松状态呢甚至是你忘记你是你，在这种状态下呢你发现你的整个身体的细胞，你的整个神经系统它自己就活跃起来了。它形成了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应对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呢用心理学的解释就是小我退位以后，另外一个力量更大的大我开始在你的身体里头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在体育比赛当中好多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你太想到你是你，想到这场比赛对他个人的那些得失啊，以及过去的种种的痛苦的经历啊，或者外界的压力啊等等加到他身上来的时候，因为你只有是你一个小我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些压力呢。假如你去掉这种小我以后，你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压力。
对呀、
比如说我们讲到了埃蒙斯，他的成绩是跟那个比赛的规格的大小成反比的。比如说他在全美大学生运动会上他永远是拿冠军的，哎，到如果是在一个更高级一点的比赛当中呢，哎，成绩就下降，一到奥运会他就把子弹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去。是因为赛事越大他就越紧张，越想到自己的荣辱得失这些东西，因为小比赛不存在着那么大的荣辱得失嘛，所以他那个小我就没有抬头，这头小我的怪兽他没有在他的身上来啄碎啊。我们说啄碎，啄碎就像一个鬼使神差的让你犯错误的一种心理力量。如果呢你能去除这种小我的状态，而达到一种放松，达到一种庄子说的坐忘其物的那种状态，哎，另外一种更强大的自我，这个自我呢不属于你，但是它同时也能够更好的让你在智力体力上达到一种更好的状态。很多人有过这种经验，比如说你在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你特别在乎这一杆这一拍的时候，往往是一打一个空，一打一个空啊。有个笑话说一个人啊那打高尔夫球一杆下去把一个蚂蚁窝就连锅给端了，然后再一杆下去把剩下那些还没有死的那些蚂蚁又打起来了，然后一只蚂蚁就说啊，我们赶紧爬赶紧爬，爬到那个球上去我们就安全了。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他想到的是要打到那个球，反而是这种状态下他有一种鬼使神差的紧张使他没法达到那种状态，反而是事与愿违。
这个就叫用意。
对，你用意了，你刻意了。有时候 呢，稍微走神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在想，你随手这样打的时候，反而那一下子打的那个状态会非常好。
对，
我有一个朋友，我讲起这些事的时候，他立即给我举例子，他说他就真是有这种时候，刚开始打高尔夫球嘛，他挥杆的时候就是一走神，反而好。当然走神是做不好事情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走神是暂时的，把你从这个小我的状态当中剥离出来，释放出来。
对，
就刚才你讲的这种庄子在他的齐物论里头讲到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跟这种心理状态相关。而人一旦有界限，一旦有对立，有分别，有对待，那么你的个人的状态就会恶化，你跟周围的环境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种剧烈的一种冲突。
对，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呢，仍然是和吴不凡从阿凡达讲到齐物论。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有何种联系？什么是量子物理学的基本观点？人与外物之间如何形成正面的能量场？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爱、同情、怜悯和娱乐产业又有何种联系？中国的娱乐产业的发展走进了怎样的误区？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在阿凡达中读懂庄子。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到东吴相对论。刚才我们在讲到，连一部美国的娱乐大片都在开始和齐物论的某些观点进行耦合和暗合哈。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其实呢，你看他把每个辫子在竖起来和大家对接的时候呢，人与大地与山河与植物与动物呢变成了完整的一体的这种意象呢，在整个电影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他有一次跟人治病的时候，所有的人不是都连接到一起吗？互相大家首尾相连是吧？那个时候呢就形成一种共振，就那个时候大家其实是所有的人的能量是连接上了那一个艾娃啊，同时呢也跟那个植物跟那棵树连接到了一起。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镜头，但是很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他们那个族里面的有一些人呐、死了以后呢就被像婴儿一样的摆放着在那个洞穴里面嘛，然后大家围着他唱歌跳舞，就庆贺他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大自然。实际上呢，在那样的一些原始部落里面哈，他们一直
他叫释放他的灵魂了，
对、那么他们相信呢他本身就是一体的，他只不过以前有段时间暂时聚居在了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像他死了之后呢重新回到了大自然和动物植物呢又齐物了。那这个观念呢让我想起了庄子他妻子死的时候他骨盆而歌的那个情景。
他认为是一次解放，是灵魂从肉体的一次解放。
对，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卡梅隆是否读过庄子，但是我相信呢他肯定读过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呢在美国曾经是非常流行的，
叫什么？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哦，
就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跟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曾经在80年的时候被翻译成中文，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按照量子物理学的那个基本观点，世界上不存在着所谓的单个的物体，只是不同的能量的聚集。任何一个物体它不是个物体，是一些能量聚集在那儿，
气聚则成形嘛。
它有时候呢它没有能量，是因为它周围的能量没有跟它产生那种同频率的那种震动，所以呢它是一个死的，是一个寂灭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一旦是周围的有相同的频率的这种能量的话，它就会被激活。推而广之，人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他人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作为一个能量的聚集体和外物他人作为一个能量的聚集体，你如何达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不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纷争。这种纷争呢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就以一己之私去干预周围的整个的能量场，你就会导致一些灾难性的影响。这种观念在西方世界逐渐的成为一种常识性的东西，是一种泛生态的一种理念。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头实际上也流露出这样一种理念。就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他人的关系，按照这样一种观点，人跟外物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大家都试图调到一个正面的能量的这个频率里头，而不是都陷入到一种负面能量的频率，比如说怨恨、征服、 控制、嫉妒等等，这些呢，他实际上他是以一己之私嘛，这样一种状态才会有。假如没有这种所谓边界，这是我的和他的主体和客体这样一种分界的话呢，你这些负面能量都不会产生。正面能量是什么？所有的正面能量，比如说爱、怜悯、同情、牺牲、勇气啊，我们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西方的文化价值尽管跟中国文化差别很大，但是最根本的那些东西
还是一致的，
还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正面的情感，它的共同的特点是尽可能消除
小我，
小我，你和他人之间的那种分别。你为什么去怜悯别人？
因为出使湖北嘛，你在山上看到了你的悲剧嘛，
你才会有怜悯嘛。
对呀、啊，
就是孟子说的，你看见一个你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往井边爬的时候，你要去把他抱过来。
对，
因为你觉得跟他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种关联，不存在着这是别人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
嗯
啊、宋朝的张载啊，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胞物语”。什么叫“民胞物语”呢？就所有的人吧，
嗯，
都是我的同胞。
嗯，
所有的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物件、
嗯、
这些财富都是上天给予的
啊。
用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稻盛和夫所尊崇的那个石门的话说呢，就人在世上并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没有是自己的，那么大家都是共同的、
嗯、
就是都有某种同根性。那人跟外物，跟他人
本是同根生，
是这样一种
状态。合太极
啊，这阿凡达他讲的其实有这么一种理念。尽管在潘多拉这个星球上，这些高等生物跟人之间好像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对，
但实际上呢，也是同根生。也是能够达到情感的这种交流，达到最深度的精神上的契合，所以他们之间还能发生爱情嘛？
对，
还能够共同来战胜邪恶嘛？等等，就是万物与我同生，天地与我其一、
嗯、
这样一种状态呢，在阿凡达这个电影里头它是有的。
嗯，
这就是所谓的齐物论。
对，就是有一句话，以前我在做国学堂的一个中医老师跟我讲的，叫大悲同体啊、
嗯、
就是说这种悲悯呢，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体的。
嗯，
就像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一样的这种大悲同体。我有一次呢，到我的一个中医老师家里面去看呢，就是那个邓铁涛邓老家里面呢，他家里面挂了一幅字叫抱楚为痛。什么叫抱楚为痛呢？就是把别人的那个病啊视作自己的病一样，就作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你最高的境界就是你能感同身受到别人正在罹患的这个苦和疾的这个病。
嗯，
然后呢，你用给自己治病的那种迫切的心情，那种同情心去为别人治病，这其实是一个心法。我后来发现，伟大的医生啊，尤其中医，你要想医术高，你医德一定要高，就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共同感知力，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别人带到一个健康的状况上来。
嗯，用孔子的话说，人非独亲其亲，独子其子。用孟子的话说，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对，到墨子那里就兼爱了，就直接是、
啊、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大片，像阿凡达这样的大片，在
典型的娱乐片，
典型的娱乐片，2012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娱乐片。
对，
但是它那里头强调的还是这些东西。
对，
就是福克拉说的这种人类内心亘古不变的那些真理，爱、怜悯、同情、牺牲、勇气等等。即使作为一个娱乐产品来说，它更多的是打动人的感官的，但是它一定有某种打动人心弦的某种东西。
对，
那种打动人心弦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人类的那些古老的真理。
对，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事情哈、
嗯、
就是我们的技术是在进步的，
嗯，
但是人性有没有进步那么快、
嗯、
或者有没有那么同步在进步，或者有没有必要在那样变化。坦白说，几千年来你这一轮的人类来看，
嗯，
他这个内心里面真正共振的东西还就是那一点点东西。
嗯，
我们如果老是想抱着像对待科技的那种态度去对待人性的话呢，就会出现问题。我曾经听过有人说，他说当今世界啊，所有的问题的本质来自于人性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的不同步，
嗯，不对称吧，
啊，或者叫不对称、
嗯、
对吧。
美国的一个 IT 专家叫 Dyson、
嗯、
他曾经说过，网络技术根本不可能改变人性的。
嗯，
从人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以后， 它的底色就不会再改变的。
嗯，
中国现在的娱乐产业、文化产业是方兴未艾啊。动画片刚出来一个什么《喜羊羊》
啊，
也出来一些所谓的大片。
嗯，
但是呢，跟美国的这种已经相当成熟的娱乐业相比呢，我们还是刚刚起步。但是呢，我们看到刚刚起步的这个产业里头有一些让人担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一边倒的趋向于这种感官和噱头的这种追求。
对，
很多的所谓的大片变成了一个笑林广记，
嗯，
变成了一个群口相声，
嗯，
变成了一个春晚化放大了的小品，
嗯，
一次春节晚会它的亮点无非就是某某人的一个小品
啊，
而这个小品呢不过就是一种稍稍放大了的相声，顶多是一个群口相声而已。
嗯，
这种群口相声呢，从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
对，
编辑部的故事呢，它其实是没有多少情节的，情节呢只不过是一些段子、噱头、笑话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它的一种依托，而它真正想传达的呢不过就是把大量的这种散布在大街小巷的那些段子把它汇集起来。所以呢我说它不过就是一个笑林广记，而我们现在的好多的电影啊它都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张艺谋当年不管怎样他还是朝精英文化靠拢的，
嗯，
他的作品都是脱胎于这些精英文化的产品，而现在他的比如像三枪这样的作品呢，他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小品化段子化的一个集成啊，所以他用的演员比如说一下子小沈阳红了，马上就成为他的三枪里头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三枪的那个主题曲你听过没有？
没认真听
啊。那个是张艺谋作词，我注意到了。
哦
啊，我觉得哈这部片子呢就贡献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呢贡献的就是一个段子。
嗯，
这首歌呢叫不要疯狂的迷恋我
啊，
我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就变成一个段子吧。
对，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什么不要恶搞姐姐让你吐血。这首歌里头还有一句话叫什么，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首歌要表达的东西我可能智商不够，我不太能够理解这些东西。
嗯，
但是呢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一边倒的这种市井化，而偏离我们刚才说的即使是在美国大片里头都还要刻意保留的那些人之作为人必须要具备的那样一些情感和价值。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其实这个话题呢是从阿凡达开始聊起，较早之前呢也聊到了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
嗯，
我觉得说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什么样的文艺作品，甚至哪怕是一个娱乐作品都好，都不可以脱离基本的人性，不可以脱离现实的生活，否则它只不过是一堆荷尔蒙和欲望的堆砌而已。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下一期再见。